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6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独立时评人小民指出，国安部奖励举报，反映出习近平中共政权的恐怖和敏感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
当然也反映出习近平和中共政权他的这种脆弱和敏感啊，在这个事情上他实际上对海外的这种反应，对国内民众的这种反应，他们极端的敏感也极端的恐惧，实际上已经到了一点草木皆兵的程度。
上海当局稳经济救助外企，欧盟商会表示世界不会等中国，中柬联合港口项目破土动工，检方再否认会让解放军建基地。七一前夕，港府推反恐举报热线，重赏爆料港人，恐致寒蝉效应。
他当然奖金是希望说人家能举报，不过有时候他未必是奖金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你跟我之间有些纠纷，那我就是要去骚扰你，我就去举报你。往往会有人因为可能一些其他的纠纷等等，然后就是滥用这个法律骚扰他不喜欢的那一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根据中国国家安全部本周出台的措施，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可以获得超过1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或者特别证书精神奖励。举报外国间谍或其他安全违规行为的奖励在中国已存在多年。中国国家安全部现在发布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的目的何在？会带来哪些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就相关问题发表个人观点。
小民，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国家安全部代表表示，新措施旨在规范奖励和激励公众，以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其他敌对势力的威胁加剧。那么中国多年来已经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之类的法律，那么现在呢出台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它的目的何在？你的看法？
那么前两个法律呢是一个法制度性的东西，那么这个呢是在法律下边的一个下行的法律，而是把这个法律呢具体化了，和一般的民众连在一起了，更具体了和民众的关系。那么它呢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鼓励民众对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所谓的国家安全，或者说中共的安全，或者说中共统治的安全。因为按照他们的官方说法，国家安全法的第一条就提出来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共的统治。那么再一个就是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这是国家安全法里边明文写的。这里边其中提到一些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了是中共统治的安全和政治安全这个概念。那么这里边就知道是就是要告诉民众，涉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这是绝对的禁区。如果发现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是要必须要举报的，或者说你必须要做出表示的。另一方面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恐吓民众，一方面是鼓励人举报，另一方面是恐吓民众，你不能和这个事情沾边，如果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的话，你将会受到严厉的制裁。所以这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鼓励一些人对这个行动，对这些事情做举报，另一方面是恐吓威胁民众不可以和这类事情沾边，所以这是两个问题。那么这里边涉及到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他所谓的这种比方说间谍这类活动， 很多民众大概有点朦朦胧胧的意识，因为看过类似作品怎么等等的。但是他这里边涉及到什么境外的什么宗教势力而利用宗教的名义危害国家安全啊，这种违法犯罪。再一个是境外敌对势力，那这些事情上就远远的超出那种间谍这种范围了，比方说盗窃什么军事情报啊，重要的什么国家机密，这个就不是这个问题了。而这一点也恰恰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对于一个任何正常国家来讲，它都有自己的国家机密、军事机密问题。但是中国的特色在于它涉及到的不单单是正常国家包括的东西，而包括了许多国家根本就不能，这在对于民众来讲属于基本的正当权利的问题，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且是可能受到法律制裁的，被升级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来讲，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跟世界上一些正常国家的本质的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两点等于是恐吓了民众，限制了民众的正当的很多的自由，比方说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那么都会受到严重的限制。这是让民众自己给自己做一个限制，因为他有这种法律在前面摆在那儿，让你自己就要防范，哎，自我审查。这是这个他这个宣传这个的重要意义。谢谢。
那么国家安全部呢，有关负责人表示，制定办法是国家安全机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具体体现。这里边好像体现这个办法呢是人民战争。不过办法也明确规定，举报人呢不得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不得弄虚作假骗取奖金，不得恶意举报或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不得泄露举报中知道的这个国家秘密或者是工作秘密。那么中国历史上呢，就例如这个反右文革之类吧，这个举报成风，危害极大。那么对该办法带来的负面影响你怎么看？
因为这里边牵扯到了一个钱的问题，那么难免就会有一些人啊可能会偷机取巧，但是这里边他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中共的国家安全机关，这里边他确确实实会面临很多的一些，比方说因为这个国家安全它比较宽泛，涉及到的面非常广，难免有人可能会利用这个东西来达到自己的啊，比方说就是徇私报复，比方说最简单的啊，有的人搞一些恶作剧式的东西，打一些电话，那么这种情况或者说就为了一点钱，那这个会给中共的国家机关制造很多的麻烦，会影响他们的这种工作效率，这当然是他们非常防范的。再一个他也担心会不会有一些人利用这个诚心跟他过不去啊，比方说就是打麻雀战骚扰中共的这种安全机关，这当然是中共也是非常防范的事情，非常害怕的事情。如果说大多数的很多人都在利用这个啊法律来跟中共在作对，那当然会让中共非常的啊忌惮。所以他这里边也做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些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一个非常次要的，他核心或者说这个法律奖励办法的核心并不在这儿，只不过他是为了就是说防范可能的危险啊，他做这么一个规定。但是真正会有人这么做的人我想并不是太多，因为这个国家安全法的这种它涉及到的问题和一般的这种比方说一般的举报，比方在单位内部的举报或者说涉及到什么贪污腐败的这种举报有重大的区别。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感觉是他们心虚，他们担心有人会给他们过不去啊，利用这种安全法的这种某些漏洞再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他们担心这个。但是真正的这些问题上和以前的比方说反右的这种举报啊，文革中的这种举报，这个里边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 文革期间的那种举报，它涉及到比方说这种啊，这种反革命啊，言行啊，这种呢非常的宽泛，你说过没说过很难找出旁证出来。而国家安全法它这里边它对这种证据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比方说啊，你要实名举报，而文革中呢绝大多数都是匿名举报啊，一个邮票八分钱让你这么找半年啊，文革时候这种办法，但现在这种办法可能就不灵了。所以呢这里边的我个人的判断是中共他自身非常紧张，担心民众，或者说担心有些对中共有不满的人利用这个法律来给中共找麻烦。谢谢。
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一条法律叫做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这个和现在的这个贯彻这个国家安全奖励办法和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之间，就是说它是不是在对付持不同政见人士的一种新的方法呢？
应该有关系，就是说对于在中共的这种镇压机器里边，它有两种机构，一个呢就是公安系统的国保，这个呢是专门对付国内的不同政见者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国家安全部门啊，这个呢是针对的是国外的，也就是说信源啊，比方说从国外来的信息，那么到国内，那么它是主要是想阻断国外和国内的这种联系的。那么这两个机构呢在打击对象上有共同点，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不同政见人士，那么这两个部门它都有这种权利打击这些人。但是呢您刚提到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这里边就是你要涉及到了比方说和国外的联络啊，就所谓的敌对势力，那敌对势力就非常宽泛，比方说海外的宗教机构也被中共划为敌对势力，海外的一些比方说甚至一些自媒体，或者说海外的一些这种非政府组织都被中共划为敌对势力。那海外的一些特别的比较大的一些机构那就更不用说了。那这个就是这里边涉及到的和这个有关系的国内，比方说和这外国外有关系的人，那么都有可能成为国家安全部打击的对象。如果只是在国内啊，比方说发表一些言论，那可能就会受到公安机关的这种国保，就是他的打击。所以这里边呢对于所谓的这种啊，比方说这种颠覆国家政权罪涉及的人士，那就可能会同时遭到两个部门的打击。谢谢。
那么据中国官媒报道称呢，下一步各级国家安全机关将认真贯彻落实办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导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共同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那么官媒的这些报道呢，就是说保证二十大顺利召开似乎是办法的真正目的，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您判断的很算准确，因为这个办法出台的时机非常的独特。为什么在最近突然出台了这个具体的实施办法、奖励办法，应该和当前的形势密切相关。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那么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的形势啊，什么各方面都很严峻。第一个，目前国内的民怨很大，因为现在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啊，大多数的百姓在这两年多的共产党这种，特别是这种严格严酷的这种防疫措施指导下，很多百姓已经到了这种坐吃山空，甚至是民不聊生的这种程度了。那么现在很多人都很不满意，对中共政权不满意，对习近平尤其不满意。而习近平现在正面临这个二十大要连任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各种各样的传言，因为有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民意的基础。从百姓，大多数百姓来讲，我们从网上可以看到，都在谴责习近平，都在从内心里希望习近平下台。那么这已经成了一个很主流的民意了。但是呢，这个民意在国内当然是绝对不容许传播的，不容许说出来的。那么谁敢说出来，那当然肯定会受到严厉的制裁。按照中共的说法，那这就属于威胁到中共的政治安全，或者说威胁到他们的这种制度的安全。那么这里边的情况，当然中共会非常的敏感，尤其是离二十大越近，可能未来这种啊类似这种各种各样的传言，或者说各种对习近平的对中共政权的这种质疑批判，会越来越严厉，会越来越广泛。那么这种传言在海外中共是没有办法完全制止的，但是这个传言中共如果阻止它在国内的扩散，这当然是中共一个很重要的头疼的事情。这个法律的出台，我想和这个事情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恐吓威胁，谁敢这么做，那么就要严厉制裁，那么谁发现了就要重奖重赏啊。所以这里边我想和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反映出习近平和中共政权他的这种脆弱和敏感啊，在这个事情上他实际上对海外的这种反应，对国内民众的这种反应，他们极端的敏感也极端的恐惧，实际上已经到了一点草木皆兵的程度了。谢谢。
好的，谢谢你，小明先生。
啊，非常高兴接受您的采访，谢谢。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小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刚刚解除封城的上海当局，为了恢复外企的信心，计划在本月召集在上海关键行业的跨国企业高管开会，讨论复工复产问题，挽救上海经济。路透社在星期三6月8号的报道中称，这些跨国公司在上海封城阶段被撞得鼻青脸肿，心灰意冷。持续两个多月的封城不仅严重损害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商业都市的形象，而且给那里的外企造成巨大的伤害，许多外企人士选择离开上海，也有不少外企表示将重新考虑他们的投资计划。上海官媒《解放日报》6月5号说，为了重振外企信心，市政府计划在本月举行20场政企沟通圆桌会议。据报道，已经召开了两场会议，第一场安排的都是美资企业，如卡伯特、宝洁、强生、联邦快递以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第二场圆桌会议的参加者有特斯拉、上汽大众、通用、福特等。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商会星期二也表示，上海市官员已经告诉商会，上海将不再要求外企员工及家属回公司工作时要持有中国官方的邀请函，从而解决了外籍人士申请签证时所遇到的一个困扰。中国从2020年初发生新冠疫情后，就要求外国人在递交签证申请时提供由上海市外事办签发的邀请函。许多外企抱怨说，邀请函的申请过程很困难也很漫长，妨碍了他们招聘外籍雇员的工作。欧洲商会表示，取消这项要求是中国政府鼓励上海复工复产措施的一部分。上海市政府承认，新冠疫情给上海市的外贸和投资造成了影响。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最新统计，全市规模以上企业4月份的工业总产值1286亿人民币，约合19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惨跌6%。其中，港澳台商和外企的产值更暴跌近70%。更为严重的是，严厉的清零抗疫措施导致供应链中断，引起世界许多国家因零部件断供而出现物价上涨、通胀泛滥。欧洲商会会长 约尔格·伍特克表示，清零政策不仅损害了上海的吸引力，也损害了整个中国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其他主要市场已经开放，并在试图把企业从中国市场吸引走的时候。路透社也用伍特克的话说，世界将不会等待中国收拾完自己的烂摊子。柬埔寨政府星期二6月7号再次否认柬埔寨与中国本周破土动工的一个港口扩建项目将成为中国在海外第二个、亚洲第一个境外基地。不过美国和其他国家仍对泰国湾可能出现一个中国海军基地表示关切。
美联社引述柬埔寨政府发言人派西潘的话说，云南海军基地的扩建是中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合作项目，中国驻柬大使和柬埔寨国防部长及军方其他高级官员共同主持星期三的破土动工仪式。但是派西潘否认了《华盛顿邮报》此前有关该基地建成完工后部分设施将允许中国军方使用的报道。《华盛顿邮报》引述一位博俊明中方官员的话说，柬埔寨这座海军基地扩建完工后，基地北边的设施也可供解放军使用。派西潘表示，让外国军队入驻柬埔寨将违反柬埔寨的宪法，而柬埔寨与中国签署的有关港口扩建协议的条款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派西潘不愿透露中方在这个联合项目中的责任和深度，但承认该项目涉及建造一个舰船修配设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承认，柬埔寨宪法不允许外国在柬建设军事设施，声称云朗基地改造旨在加强柬埔寨海军维护海洋领土完整和打击海上犯罪的能力。云朗基地位于泰国湾，与南中国海相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中国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在南中国海海域填礁造岛，并在这些人工岛上部署了强大的军事装备。美国并不承认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常常与盟友一道派遣军机和军舰在南中国海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美国与西方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如果将云朗基地变成中国的海军基地，就可以扼守整个泰国湾，并对不远处的马六甲海峡构成威胁。中国目前在东非国家吉布提拥有海外唯一一个海军设施，如果云朗也成为中国海军的一个基地，那将是中国军方在海外的第二个、亚太第一个境外基地。美国在全球各地拥有数量最多的军事基地，在印太地区也有一些军事基地或设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曾抨击美国自己在全球各地拥有800多个军事基地，而且军费总额相当于其他九个国家的军费总和。
美国安全机构星期二6月7号发出警告，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黑客向全世界一系列目标发动了攻击，利用路由器和其他网络设备的软件漏洞攻陷了一些大型通信公司的网络系统。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和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星期二发布的公告没有提到遭到中国黑客攻击的企业名字，但提醒企业在使用网络设备公司生产的网络设备时要采取防护措施保护自己的网络系统。公告提到了10家网络设备公司生产的16款软件存在漏洞，其中包括思科公司、飞塔信息公司、网建公司和思杰公司等，这些公司大部分是美国的。这是美国网络安全官员发出的一系列公共通报中最新的一次。中国政府对所有涉及中国的黑客攻击指控一律予以否认。公告特别提到，小企业和个人网络用户特别脆弱，他们会觉得自己微不足道而不会受到黑客的注意，但实际上他们很容易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公告建议大家要重视网络安全，做好自己的网络安全保护。 美国联邦调查局今年早些时候指出，中国攻击美国网络系统的次数超过了其他国家黑客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次数的总和。人气爆棚但争议不断的冬奥选手谷爱凌，星期二6月7号再度制造出一个关注点。他将担任美国的申奥大使，为盐湖城主办2030年或2034年冬奥会做出努力。谷爱凌是在《时代》杂志峰会上宣布这一消息的，他是这个峰会最年轻的发言人。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上代表中国赢得两金一银，在中国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身材高挑，性格爽朗，浑身洋溢着运动天赋，再加上他巧妙地利用自己华裔美籍的身份，在中国成为了一时无两的体育明星。美国申奥会发言人汤姆·凯利星期二证实，谷爱凌作为运动员代表参加了申奥会的工作。凯利说，他正在和我们一起工作，但是我们还没有给他确定一个具体的头衔。凯利还表示，谷爱凌将不会在下周随盐湖城代表团一起前往瑞士洛桑会见国际奥委会官员。凯利说，盐湖城申奥会的负责人布洛克和美国滑雪运动员沃恩将随团前往洛桑。凯利的回应似乎表示，谷爱凌现在就把自己称为申奥大使，似乎有超前之嫌。谷爱凌今年18岁，出生在美国。据互联网信息，他的母亲是地道的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大学本科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谷爱凌的父亲是美国人，但谷爱凌自幼由单亲母亲带大。谷爱凌身上最大的争议就是她的国籍，她面对媒体时刻意回避这一问题。她说过最知名的一句话是，在中国她就是中国人，而在美国她则是美国人。但是在当下民族主义热情高涨的中国，人们很难接受一名美国公民打着中国人的名义赚中国的钱。谷爱凌担任盐湖城申奥大使的消息再次提醒中国公众，他们喜爱的爱国女孩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谷爱凌星期二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还表示，滑雪运动和申奥大使是全球主义的一个美丽的例子。谷爱凌的身份问题在美国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一些美国媒体认为，谷爱凌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她在美国获得了运动技能之后不为美国效力，反而去为中国比赛，这对美国是不公平的。甚至还有人质疑谷爱凌具有分裂的国籍忠诚度问题。美联社说，在美中关系对抗性日益加剧的时候，谷爱凌为美国效力行为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她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今年是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主导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和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内外广大群众的反右运动65周年。反右运动被认为是中共建政后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严重打击，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由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转为万马齐喑和个人独裁现实，为毛后来发动领导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害浩劫种下了祸根。已故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的女儿黄潇露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访谈，讲述黄万里被毛泽东钦点打成右派的往事以及那段历史回忆。下面为您播出访谈的第二部分。
在美国攻读水利学专业学成后回到中国的黄万里博士是著名教育家、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1949年中共建政后，黄炎培曾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部长，并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据史料记载，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反对对农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毛泽东曾称他是资本家代言人。1957年6月反右运动即将展开前，毛泽东把矛头指向黄炎培的儿子花丛小雨的作者黄万里。 黄万里在199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有一次毛泽东会见黄炎培时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雨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威严绝，这是什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及黄万里，由此注定了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命运。黄万里的女儿，在美国的黄万里研究基金主持人黄潇露对美国之音表示，1957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把黄万里的《花丛小雨》呈送到了毛手中。毛读到那首词特别喜欢，读着读着就由喜转怒。
后来传达就说呢，毛泽东毛主席呢首先读了这首词，心里头他非常欣赏啊，什么边读边感叹，这个黄炎培的儿子还有这么一个儿子，学理工的还能写出这么好的词，很高兴。但是看着看着呀，就变得越来越生气，可以说到最后看完以后简直就是愤怒，给出了一句话，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后来就取了什么话三个字呢，做6月19号人民日报刊登右派言论的一个专栏题目，就叫什么话。第一篇文章就是清华大学黄万里的花丛小雨。
据1977年5月首次公开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的1957年5月15日开始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以及其他一些史料，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当时正在酝酿一场针对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和党外批评人士的反右运动，准备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就是毛公开宣称的阳谋。黄潇露说，
在这个5月15号以前呢，清华北大呀，已经有建议咱们创建一个海德公园。什么时候大家有了不同的现在政治方面上的话呢，我们都到那儿去辩论啊，有这种情况。那当时的蒋南翔校长就很不能忍受什么这个清华北大的学生们闹到这种程度了。毛泽东呢看到每天的汇报他很紧张啊，他那时候就看着每天的汇报，看到这个汇报的时候就让彭真呢去告诉蒋南翔，你要稳住，要沉住气，就让他们放啊。所以呢，可想而知，黄万里的花丛小雨一发表呢，蒋南翔就通过彭真这么一级一级的就送到，每天不是都要上毛泽东汇报吗，就送到毛泽东手里了。
1945年7月，为促进国共合作，黄炎培作为老资格民主党派人士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民主同盟常委张伯钧等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相谈甚欢。他在1957年6月5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与陈叔同一起深夜被毛召见一事，谈话矛头直指张乃器、张伯钧和罗隆基等中共曾宣称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党外知名人士。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在《张乃器在1957年》一文中写道，这场谈话给他父亲大右派张乃器等人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黄炎培与毛泽东个人交情虽然不浅，但他的家庭事实上并未逃脱反右斗争的剧烈冲击。1957年6月8号开始的反右运动期间，黄炎培共有7个成年子女，多半成为运动对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黄潇露说，
子女由第二女儿黄晓彤和第三女儿黄学潮啊，那个反右期间正好是没工作，在家上的工作结束了，在家等着分配下一个工作呢，所以根本就没参加反右，没被打成右派。 其他正在工作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全部被打成右派。他们是长女黄璐，原名张全平，三子黄万里，四子黄大能，四女黄素回，五子黄必信。那黄炎培的女婿黄素回的丈夫陈枪，加上黄炎培的外孙子黄晓彤之子黄世芳，一共七位。
黄晓璐指出，这七个右派中只有黄万里是真正的右派，其实按今天的观点就是拥护普世价值人士。
我父亲也这么认为，黄炎培的其他六个家里的六个右派都是按打右派的百分比而定的啊，那个或者是受了黄炎培的牵连而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他们所遭受的迫害是非常惨痛的。特别是黄炎培的小儿子黄必信，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15号就被迫自杀身亡。同年年底，他的小女儿黄可卿失踪，至今没有下落。1968年6月15号，黄必信去世两周年，其妻于启运在大连工学院隔离审查时受到残酷殴打，被迫跳楼自杀身亡。
据朱正所著1957年的夏季医书引用的数字，80万人被划右派，另有290万人受株连。1959年，黄万里又一次被毛泽东提及，那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部分地区导致大饥荒，彭德怀元帅发出批评冒进和浮夸风的万言书之后，地点在著名度假风景区庐山。当时中共高级干部在举行历时数周的庐山会议。黄晓璐说，
到了七月中下旬到八月初，毛泽东彭德怀开完会往下走，毛泽东曾狠狠地指着彭德怀说，彭德怀，我看你就像黄万里一样脑后长了反骨。这是李瑞先生多次亲自向我父亲黄万里讲过，他也向我和很多很多人讲过。
黄晓璐告诉美国之音，毛泽东也曾几次三番说起黄万里的诗词，
就是1964年1月24号春节谈话啊，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教育工作座谈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地仪、康生、林峰、张世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恒、黄炎培、朱穆之、张景福、杨秀峰、蒋南翔、陆平，16人参加。啊，毛泽东，黄炎培在场。毛泽东说：“黄老，你家如各党各派、民盟、民建、共青团，听说你有个儿子在清华大学做教授，对我们的黄河治理提了很多意见。他填了一首词《调河新郎》，百花齐放送。”我就是爱读。当时黄炎培已经85岁，耳朵有些聋，为了确定毛说了什么，第二天特地跑到张世钊家询问，张世钊确认了毛的此段讲话。该讲话在全国各个机关各大院校传达后，黄万里就提出了改建三门下的大坝的故事。这里头还有很多故事我就不详谈了。所以你看得出来，毛泽东武谈黄万里有第一、第三、第四、一、三、四、五有四条都具体的谈到了黄万里的诗。也就是说，黄万里的诗在他脑子里印象非常深。实际上呢，是为什么有这么深的印象，也是 这个是后来的啊，这个花丛小雨这个整个故事对他也脑子里太有印象，所以他我想他谈诗是为了在大领导前头显示我会作诗，所以我读得懂黄外里的诗，我就老要把黄外里的诗拿出来说给你们说一说啊。我觉得这就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对黄外里的花丛小雨有多么深刻的影响。
中国大陆1957年春夏之交轰轰烈烈展开的大明大放得到了官方积极鼓励提倡。黄潇露在他的文章中列举了毛泽东当时的多次相关讲话，例如对党外人士让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在那年4月中下旬10天之内连发3篇社论，号召社会各界鸣放，声称该党虚心听取批评，愿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黄潇露指出，当时的共产党看起来的确非常非常开明。随着鸣放的深入和持续，出现了一些对中共政权和一党专政的批评言论，甚至有人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这就大大超越了以开国帝王自居的毛泽东所能容忍的限度。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有关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的文字称，在共产党的整风过程中，确实有极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使整风运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1957年6月8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标题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运动的号角。6月19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毛几经修改的长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跟之前讲话的主调大不相同，从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变成了强调阶级斗争、反右斗争。同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开了刊登右派分子文章的专栏，所用的标题就是什么话，第一篇文章就是黄万里的花丛小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有评论指，这为后来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笔。6月8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4号，人民日报发表另一篇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据说是毛泽东所写，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除掉。对于中共搞大规模反右运动究竟是出于一个阴谋还是阳谋，一些分析人士存有争议。在纽约的政论人士胡平认为，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他在反右运动60周年之前写道，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象，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账，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史学界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们一般认为，反右运动消灭了反对派对中共的制衡，中国大陆的本来就不完善的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后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规模更大、后果更严重的政治运动，乃至当今不得妄议的文字狱埋下了祸根。 对于习近平时代严控言论和打压异议人士，特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最近推出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针对曾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提出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戒律，国际媒体正在密切关注。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份中办文件是执意打破实行数十年来的中共领导人任期规矩的习近平，为确保其二十大进入第三任而对还有一定影响力的党内元老们发出的封口令。胡平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
抗议当然是很正常的思想表达了，就跟我们谈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当然是指发表反对意见的自由，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我说我们有言论自由，但是我们不准发表不同意见，不准发表反对意见。那普天下古往今来，那都是言论自由了。秦始皇也言论自由，希特勒也言论自由。因为你在秦始皇的时候，希特勒的时候，你跟他唱一个调调，你高呼万岁，那应该是言论自由的嘛。所以言论自由定义，当然一定就是指不同意见的自由，反对意见的自由。如果你只要你还不敢否认，在党内啊，大家可以发表看法的话。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可以发表不同的看法，发表反对的看法。所以你这么说，你妄议按照定义那就是错误的，完全是一个这个集权专制的一个法西斯的规矩。
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香港警方6月8号推出反恐举报热线，让公众举报怀疑涉及恐怖主义及暴力行为，并首次设立赏金制度，成功举报者最高可获得80万港元。部分舆论认为，港府在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前夕推出这条热线怀有政治目的。有学者则担心设立反恐热线会造成寒蝉效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警方6月8日正式推出反恐举报热线，港人可以透过短讯和微信以实名或匿名的方式举报非紧急的暴力和涉及恐怖主义的人士和行为。警方希望市民提交的内容尽量具体，除了文字描述也可以提供影像。香港警务处跨部门反恐专责组高级警司林伟基在6月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港版国安法生效以来，整体治安大致上恢复稳定，但是警方留意到本土极端分子的活动趋向隐蔽和地下化，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若市民向执法部门提供有关信息，有助阻止恐袭发生，因此把反恐热线取代原有的反暴力热线。有关举报由6支纪律部队组成的跨部门反恐专责组跟进调查。为了鼓励市民举报，警方计划向提供可靠消息的爆料人发放赏金。
未来如果考虑发放赏金呢，我们都会基于我们现有的一些。
林伟基表示，发放赏金的金额将基于现有的评估机制，包括案件的严重性等因素去厘定。林伟基还表示，如果个案牵涉严重伤人甚至谋杀，赏金可能高达80万港元。至于港人该如何辨识可疑人物，则没有特定的标准，但可以根据打扮、行为是否异常，以及在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进入特定场所来判断。警方相信赏金制度不会诱使市民滥用热线。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排除赏金制度会破坏社群之间的互信，使社会充满猜疑和不信任。
用意好明显啦，即系而家要将香港变成一个互相监察、互相监视。
钟建华说，港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把香港变成互相监察、监视的社会。打破香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联系，希望把香港人吓到，不敢像以往那样批评政府和共产党。
现在由武官出身的李家超当特首，显示港府希望加强国安治港，希望香港人尽快抹掉对民主的诉求，忘掉北京曾对港人承诺的民主发展进程以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原有的反暴力热线自2019年推出以来，警方收到超过134万起举报，2020年推出国安处热线也累计收到超过26万起举报。至于有多少爆料被证实有用、跟进中甚至破案，警方没有透露数字。钟建华谴责港府夸大其词，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意图把打压港人自由人权等基本权利合理化。距离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不到一个月之际，推出反恐举报热线，警方发言人说没有特别原因，并提及目前香港整体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意味着有受到袭击的可能，但没有具体情报显示香港可能成为袭击目标。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认为，习近平是否会在回归纪念活动期间踏足香港目前仍未确定，不排除港府趁机推出反恐热线的可能性。
因为习近平即系佢仲有保留住可能嚟香港参即系。
钟建华说，习近平保留到香港组织回归庆典的可能，香港保安局以及警察的国安部门因此有充分的理由采取极端手段，可以向北京表忠，不排除当局利用7月1日，利用习近平可能到香港的机会，进一步加强打压。香港警方在记者会中提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多年前已推出反恐热线，举报者包括疑犯的家人、朋友、同学等，显示市民及早举报将更有效阻止和打击极端分子的活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对美国之音表示，即使在新加坡，反恐相关法律也备受争议，也往往会牵涉到滥权。
它背后的法律依据基本上是内部安全法，它对这个执法单位的这个约束是比较少，法理依据是那内部安全法就不需要经过法院，它就是直接可以就是未审拘留，然后长期的这样子做。至少在民众眼里很难跟这个政治打压脱钩。新加坡它即便是把这个内部安全法用来当这个反恐来用，往往有人提出说绝大部分针对的是回教徒，背后是不是意味着就针对某种宗教然后带了某种歧视，一直在质疑的一件事情。
庄家颖说，反恐法律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无可避免会造成寒蝉效应。
他当然奖金是希望说人家能举报，不过有时候他未必是奖金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你跟我之间有些纠纷，那我就是要去骚扰你，我就去举报你。往往会有人因为其他原因，可能一些其他的纠纷等等，然后就是滥用这个法律骚扰他不喜欢的那一方。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的特使下星期将率团前往马绍尔群岛，与三个面积不大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太平洋岛国举行会谈。美国对中国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的努力越来越担心。
拜登三月任命的资深外交官尹如尚对路透社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将于6月14日至16日访问马绍尔群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尹如尚将就明年到期的美国对马绍尔群岛经济援助的自由联合协议举行会谈。美国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也有类似的协定，分别于2023年和2024年到期。尹如尚也负责跟着这两个国家的谈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欢迎与马绍尔群岛谈判团队进行面对面会谈的机会，并期待富有成效的谈判。在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太平洋岛屿已成为一个关键阵地，中国正在加大外交努力，争取该地区国家的支持。拜登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上周对中国试图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表达了共同的关切。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他们讨论了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面对面接触的必要性。他们还对中国和所罗门群岛最近达成的一项安全协议表示关切。上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斐济主持的十位太平洋国家外长的视频会议上，同意推迟考虑中国提出的一项全面贸易和安全的协定。萨摩亚领导人随后表示，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该协定需要在一个地区会议上进行讨论。美国与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的自由联合协议续签谈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在引入上被任命之前谈判停滞，令人担心华盛顿可能会在与北京的影响力之争中败下阵来。马绍尔群岛面临的关键问题包括美国大规模核试验遗留问题的赔偿问题、美国军事基地的存在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缓解问题。一位熟悉该计划的消息人士说，会谈将在跨贾林环礁的美国陆军驻地举行，这里是一个重要的美国导弹试验设施的起点。
分析人士表示，在韩国新任保守派总统尹锡悦的领导下，韩国对朝鲜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这将受到东京方面的欢迎。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日本正寻求增强其军事能力。
韩国和美国本周发射导弹，并举行了联合空中力量展示，以回应朝鲜周日发射的一系列短程弹道导弹。这是韩国总统尹锡悦自五月上台以来第二次做出如此直接的回应。尹锡悦承诺，如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无视军事挑衅的警告和对话的提议，韩国将做出更有力的回应。首尔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朝鲜问题专家金东烨表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升级、朝鲜的行动以及我们对朝鲜的回应肯定会让日本感到高兴。几十年来，日本一直坚持将国防开支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 1% 以内的政策，这打消了外界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担忧。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将日本拖入二战。不过，在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访问东京期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调，日本准备采取更强有力的防御姿态。华盛顿一直欢迎日本采取这种姿态，以对抗日益强硬和军事能力强大的中国。日本本周表示，希望在未来五年内大幅增加国防开支。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李雷夫表示，尹锡悦政府对朝鲜挑衅的更强硬的回应将得到日本的支持，这不仅是为了遏制金正恩政权，也是捍卫已经受到中国压力的地区秩序的一部分。岸田文雄政府将于今年年底更新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预计日本将承诺采购导弹和其他装备，以便打击敌人的基地。批评人士说，这种能力让日本超越了禁止发动战争的和平宪法的界限。日本电视台和读卖新闻6月5日对106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约 72% 的日本人支持加强军事防御，超过半数的人希望日本增加国防开支。最近的其他几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还预计在尹锡悦的领导下，韩美关系会有所改善。专家说，韩国和美国对朝鲜采取更有力的联合防御姿态，也有助于日本更专注于牵制中国。日本横滨神奈川大学教授 科里华莱士说，理论上日本可以把更多的军事资源核心的开支用于加强其在西南海域的军事存在，而不是遏制中国。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